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天是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美国东岸地区的投票站已经在2个小时前开启。这次的选举呢，选民投票热情高，渴望创下近50年来的最高投票率。稍后记者李毅华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这次中期选举也正值美中两国贸易争端越演越烈之际。选举结果是否会改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贸易政策？北京希望中期选举带来变局，缓解贸易战带来的压力。北京真的能如所愿吗？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二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进行审查的当天，海外的维吾尔和藏人社区在日内瓦发起了大规模抗议活动。来自世界各地1000多名维吾尔人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大楼外抗议，他们呼吁结束在新疆地区的再教育营。而中国当局在西北部新疆建设集中营，羁押多达100万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的消息，在国际间持续引起强烈关注。北京方面称，中国正在那里跟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战斗，在那里建立职业培训学校，以便让更多的人获得就业技能，脱离恐怖主义影响。但是，总部在美国的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发现，中国政府公布的预算数据显示，那里的职业教育并没有增加，反倒是用于跟保安有关的建设费用，在去年增加了200亿人民币，增幅达到213%。有关报道发表之后，新疆政府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没有立即回应国际媒体要求评论的请求。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他不知道新疆用于安全的支出是多少。因为贸易战而遇冷的美中关系在近期出现了解冻的迹象，被推迟的美中高层安全对话将要在这个星期五重启。而在这个月晚些时候，美中两国元首预计还将在 G20 的峰会上见面。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国防部长魏凤和将会在11月9号在华盛顿参加外交和安全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4月在海湖庄园会晤时，同意启动4大对话机制。上个月，美中军舰在南中国海对峙险些相撞，随后两国的军队高层会晤取消。第一轮外交安全对话在去年6月举行，第二轮原定是在今年的10月份举行。不过，由于两国间激烈的贸易战，第二轮对话被推迟。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通了电话，随后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两人进行了友好对话，重点讨论了贸易问题。在对话上，两人也确认将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上见面。在中国的主要欧洲商界游说组织中国欧盟商会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进口博览会主旨讲话里所做出的改革承诺没有达到预期，呼吁中国方面要出台向世界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一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欧盟商会赞赏习近平演说中对取消外国投资在教育和医疗服务行业限制所做的承诺，以及加快中国和欧盟投资协议谈判的目标。但是他们认为习近平的承诺还远远不够。声明说，中国不推出足够的具体措施或时间表，而只是不断地重复改革的承诺，让欧洲商业界对这种承诺越来越不敏感。欧盟同美国一样，对中国的贸易做法 颇有微词，呼吁中国采取具体步骤，进一步向外国企业开放市场，并且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备受关注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在今天登场，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在选前的最后一刻都派出了重量级的政治明星到各个选区去站台拉票。那么这次的中期选举到底有哪些主要的看点？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奕华来带您了解。奕华。
好的，玉文，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呢将在星期二登场，美国选民将在今天呢决定一个新的国会的组成，以及对于执特朗普政府上台两年以来左右的时间的这个做出一个评分。因此呢，这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可以说是备受美国各界的瞩目。我们也知道呢，在以往历史上呢，在国会中期选举在与没有总统选举共同举行的情况下呢，投票率通常都比这个比较低，甚至是低很多。不过在今年呢，第一个主要的看点就是美国的民众热情的参与今年投票，因此呢，很有可能会出现创纪录的这个投票率，这个民众的参与的程度。那么就是包括刚刚在我们稍早呢，就是也提我们所根据所了解到的情况呢，预计今年的这个投票的情况呢会高于以往。那么事实上，在这个选前的一天，在星期一截至星期一为止呢，已经有超过3100万的选民呢已经进行了提前投票，也就是所谓的 early voting 早期投票。这个在201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的时候，只有2200万的人，因此呢，可以说是在早期投票的这个阶段呢，就已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么第二个看点呢，则是在这个选民这个大量出来投票的情况下，是否会出现民主党人所预期的希望出现的这个所谓的蓝色浪潮的出现。我们知道在以往的历史上呢，共和党的选民通常是对于中期选举的投票比较具有热忱，不过呢，在今年呢，民主共和两党都极力的呼吁他们的选民能够出来投票。民主党方面呢，是集中锁定了这个年轻的选民、女性的选民以及移民的选票，能够站出来为他们投票，因此他们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些平常以往是沉默的声音，如果能站出来的话，能够趁势拉着这股蓝色的浪潮，使得民主党能够拿到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也就是重返众议院的多数党的地位。不过呢，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呢，这个分析人士也是认为，如果民主党他们希望能够取得他们的目标，重新返回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其实这个门槛是相当高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这个彼得森教授他怎么分析。
For Democrats to win a majority, just a bare majority of seats,
民主党可能需要获得至少55%-57%的普选票，才能刚好拿到众议院多数席位。那是很高的门槛。如果真的有蓝色浪潮，如果民主党希望夺回众议院，那必须要是一股非常大的巨浪。
Better be a pretty big wave.
我们知道共和党方面呢，他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守住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大党的这个地位。那么民主党呢，则是将他们的目标呢锁定在将众议院来翻盘，由蓝天变成由这个红天变成蓝天。那么不过呢，这个我们知道，在众议院里头435席全部进行这个选举的情况之下，目前只有48个这个选区呢是被这个媒体以及分析这个分析人士列为是所谓的战场区，就是两党这个势均力敌的这个选区。那么在这48个选区当中，又有25个选区是在2016年民主党的克林顿候选人呢这个获胜的选区。那么在目前呢，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是有193个席位，如果他们希望能够重新返回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则是需要至少获得24个席位，新增24个席位才能够成功。因此呢，这个整体的形势目前看起来是对民主党相当的有利，不过呢，一切的结果还是要等到选民星期二做出投票结束之后呢才能够知道。玉文。
是奕华。那么除了这个选举结果备受关注之外，那么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议题，各方都想要了解这场选举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比方说，我们看到在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呢，也正值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越演越烈之际。那么到底美中关系还有美中两国的这场贸易争端，在这一次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是的，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呢，事实上主要还是以这个地方和国会为主，因此呢，这个选民在考量他们的这个支持的候选人上面呢，主要还是以内政的议题为主。不过在今年呢，也有一些这个外交的议题也是在一度的列到了这个美国媒体报道的这个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呢，在这个今年9月份的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国日报》的英文版曾经在这个爱奥华州的第一大报《德梅因记事报》呢，是刊登了一个长版的这个广 告文章，一共长达四个版面。那么这个文章呢，是直指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呢，给爱奥华州的这个大豆的农民带来了相当巨大的这个损失和伤害。那么它其中的影响呢，是直指了这个特朗普政府呢所执行的美中之间的这种关税政策。其中呢，它是甚至指出了这个是总统愚蠢的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呢，曾经不止一次的指责中国干预美国的选举，他甚至是这个表示说，比起俄罗斯，他更担心中国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更严重的。不过呢，这个对此呢，我们也曾经询问了同样是共和党籍的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联邦参议员兰克福德。那么兰克福德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他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说中国试图影响美国的选举。我们来听听兰克福德参议员怎么说。
中国所做的其实不是干预，而是影响选举。他们也不是试着做俄罗斯在2016年所做的事，他们是想影响，基本上是在为中国进行公关宣传，想告诉人们，你看中国是好的，我们是良善的。其实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这么做没有什么错，但当你只以某项政策为目标，并且与选举有关联时，那就会对选举产生影响。
那么玉文，就像您刚刚稍早所提到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呢，在这段时间呢，其实并没有任何丝毫减缓的趋势，甚至是有越演越烈的这种感觉。不过呢，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美国中期选举是否有产生任何的影响？不过大部分的这个美国的政治分析人士则是认为，外交的议题在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当中并没有扮演太大的角色。我们继续来听听分析人士怎么看。
看起来这些议题对美国中西部州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部分原因是，对于那些受关税影响最大的选民，不管是农场主还是小业主，他们仍然认为在整体的政策上，特朗普总统做的是对的。他们愿意姑且相信他，说我对短期的后果感到不高兴，但我还是支持总统，因为我认为最终他在中国的问题上会做正确的事。我们将会与中国有一个更好的贸易关系，不会让中国像以前那样逃脱责任。
是的，分析人士是认为呢，在美国许多的农业州呢，都还是特朗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呢，对于这次共和党的选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冲击。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晚上呢，美东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钟呢，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早上10点钟，美国之音也将会播出一组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特别节目，也请观众朋友来锁定。时间交还给主持人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也请观众朋友持续的锁定在今天在北京时间的星期三早上10点钟，美国之音所推出的有关美国中期选举的特别报道。那么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国，由中国主办的第一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上海举行，当局是高度重视，官媒密集报道，他们强调对外开放。那么这与美国之间的公平贸易要求还有国际的压力到底有多大的关联性？我们下面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次的这个进博会或博览会上，他在开幕式上是高调亮相，而且发表了这个引发关注的主旨讲话。在这次的活动到底有哪些主要的看点？这与美中关系，还有当前我们知道美中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战，又有多大的关联性呢？
那么虽然北京高层对于召开这次进博会呢是早有规划，不过美中贸易战不断升温，而且中国国内国际政治局势这个微妙变化，这个各界从进博会感受到了不同的气氛。习近平在进博会开幕式的讲话重提开放，这个被认为是在回应美国对中国的诉求和压力。那么他同时批评了贸易保护主义，说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不能像手电筒那样只照别人，不照自己。那么习近平的这些话被认为是在暗指美国啊。那这个他的讲话呢，没有包括在贸易、投资等领域扩大开放的具体措施，也没有时间表，令外界颇为失望。与此同时，习近平承认，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下，矛盾仍然存在，一些企业困难增多。前段时间呢，习近平视察中国东北的时候，强调自力更生。那么网络上的民营企业退场， 国进民退等讨论呢是不绝于耳。习近平又表态说民营企业是自己人，似乎是在回。
好的，那么我们跟叶斌的连线呢，现在可能因为这个连线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继续听到叶斌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会持续的尝试，看看能不能请叶斌为我们谈一谈在上海的这场进博会到底有哪些重要议题。好，叶斌现在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吗？叶斌可以听得到我们的现场声音吗？
我在。
好的，叶斌，请你继续为我们报道。
好的，那么这个习近平呢？他这个前一段是强调自力更生，那么现在呢，他又这个说要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那么进博会呢，似乎是延续了这个中国这个说法。美国敦促中国采取更大的开放措施，但是中国通常都是承诺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以暂时减轻外界的压力，而不愿意做出结构上的变化。在进博会开幕前呢，中国传统的广交会刚刚闭幕。受贸易战的影响，广交会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了30%。那么在进博会开幕前，中国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攻势，游说各国参加进博会。官方称呢，美国有180家公司参加，但是没有派官方团。G20 国家中呢，这个只有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参加。刚刚与台湾断交的多米尼加呀，萨尔瓦多。这个两个国家的总统出席，政治意味呢相当浓厚。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德国、英国、韩国等都没有国家领导人来，连一些参加进博会的人呢也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比如肯尼亚总统乌肯雅塔说，肯尼亚与中国的贸易在过去10年中呢增长了8倍，那么这种贸易严重的倾向于中国的利益。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没有在进博会上宣布具体开放措施，可能是要给与美国的谈判留下一些筹码。余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会议的这个现场的重点之外，也有很多人关注的是在场外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不久前到广东去视察的时候，全部的行程都非常的保密，也引发了许多的猜测。那么这一次他到上海参加这个进博会的期间，当地的维稳情况是不是有明显的加强？那么据说还传出了一些最新的消息，能不能为我们的观众朋友报道？
是的。那么有参观者呢就指出，这次进博会美国参展企业呢有不少是在华设有分公司的，那么也有中资企业美国分公司的展台。主办方介绍，各国特色产品、新产品在进博会上展出。不过进博会不对公众开放啊，中国各省市组织的采购团呢，基本上都是国企和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我们从多种渠道和消息来源获悉，进博会里面和周边是警察遍布，带着警犬搜查巡逻。由于中国官方所说的人民领袖习近平光临进博会，那么这几天上海的安保措施呢是相当的这个提高，维稳力度空前。很多公司呢放假，道路实行了交通管制，那么大面积的封路，地铁呢安检是严密进行，车次比平时减少。地铁站外呢大排长龙，外地前往上海的这个火车安检呢也是相当严格，火车站部署了人脸识别设施，各地访民异议人士最近几天呢被严密的监控，被告知不得去上海。北京的 Twitter 网友全世新刚到还没有登这个火车呢就被送回家。那么在上海呢，是尽管安保严密呢，今天呢网络上还是传出了有访民拦截车队的视频，有消息说呢，被拦截的是习近平视察上海街道的车队，但是目前呢无法证实。平时呢就被天天上岗的维权人士，冯正虎，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进博会前夕就选择自行离开上海，带领家人去外地旅游，躲开安保全面升级的上海地区，以免个人自由呢受到更多的监控。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冯正虎对美国之音的评论。
我2号的是我就去旅游去的，主动旅游，我们在主动旅游。
是主动旅游，不是被送出去的。
到这个时候你已经惯了，到这个时候我就把它成了我的休息天，反正这件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走吧。我走了呢，可能 他们安心一些吧。
据悉，上海访民孙红琴、王美华等人呢，本月初就被抓进了黑监狱啊，去关押啊，因为也是这个为了防范他们在上海进博会的时候啊出去这个示威或者是抗议。那么上海的一些公司呢和住户收到了不得开窗的通知，网上这个传出一张上海外滩某酒店的通告啊。要求部分客人在11月4号下午2点到10点离开客房，那么如果要待在房间里呢，必须有警务人员陪同，有这样的说法。网络视频还称呢，黄浦江最近几天禁航，上面呢看不到有船只在行驶，安静的游泳池呢像安静的这个黄浦江呢像游泳池一样，上海的射击和射箭场馆呢已经停业。那么官方对于安保措施呢是早有准备，早在3个月前，也就是在7月底，上海有数千名公安就召开了誓师大会。余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斌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谢谢叶斌。那么今晚全美国，可以说世界也有许多的角落都在聚焦的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包括北京也在紧盯着选情。中国舆论普遍认为，在中期选举过后，没有了政治压力，美中的贸易战将会得到缓解，形势将会有利于北京。但情况真是如此吗？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以及美国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将要就中期选举的可能结果以及对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来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今天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投票日，全国选民将要就参众两院的部分和全部议席以及36州的州长改选投下神圣而关键的一票。这场选举规模巨大，也被认为将左右美国政局，牵动世界动向。有报道指出，北京方面也在密切关注这场选举，期盼美国政局出现变化，缓解贸易战所带来的压力。北京的关注重点在哪里？那么选举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可能出现哪些不同走向吗？美中贸易战的形势是否会转向有利于北京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强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郑玉文你好，邱伟文你好。
您好，第二位呢是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中期选举呢，它主要要进行的改选部分包括了众议院还有这个参议院的部分，还有我们刚刚也提到了36州的州长还有地方官员的一些改选，所以可以说规模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我想先请教这个我们的秦伟平先生，从美国的现场来观察，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为何这次大选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各方认为这场选举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
大家好，的确，这次中期选举超过以往的一个关注度。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强势总统。那在外交上面，他打破以前的惯例，上任伊始呢就退出这个 TPP， 然后呢跟主要的贸易伙伴呢要求重新展开谈判，重新签订协议。那这个北美自由协定呢也重新签订了，经过艰苦的谈判，与墨西哥、加拿大也重新达成协议，然后呢与欧盟啊、日本啊也都要重新开始谈判。当然，引起的关注和争议也不小当然跟中国之间那个贸易争端是引起更大的一个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关注。那在内政问题上面，比如说他在对移民问题的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呢，也引起各种选民不同的一个声音。所以呢，特朗普这两年的施政对于美国国内和国际其实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好评和负面的评价呢都比较多。所以这次呢可能是让国外各界呢引起关注，希望说中期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会不会对他们本国的利益有些不同的影响。那美国的选民想着支持特朗普的人呢希望说特朗普可以在中期选举共和党赢掉，可以以后的政策可以更加稳健，做得更好。然后反对他的人呢借这次中期选举呢可能想发出反对的声音，然后给共和党一个教训，这样子。所以各从不同的一个利益群体一个诉求都聚焦在这次中期选举上面。当然我觉得这个中期选举一般来说呢都是说这个总统两年那个施政的一个答卷，这样子。大家如果觉得总统做得好呢，中期选举的结果对他所在的政党会比较有利的。那关于中国观众都比较关注的这个中美贸易战跟这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我觉得贸易战主要还是属于美国选民不太关心的一个次要的议题，影响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很快可以看到这个结果。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想吴强博士跟我们谈谈在中国您的观察，那么您认为中国当局他们关注的重点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像很多的舆论所说的，北京方面希望有一场蓝色的浪潮，希望民主党可以拿回众议院，希望能够让特朗普总统成为跛脚鸭？那么中国的民间又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次的美国中期选举？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吴强博士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中国的观察又是如何？
对的，我可不可以先从中国民间的一些反应先谈起？因为对这次美国中期选举，好像在我记忆当中，过去几十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民间和中国的官方、中国共产党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重视。比如说像今天晚上，现在开始，我们从现在的连线开始，中国的社交媒体就已经是在聚焦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问题上面，然后实际上，自从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以来，相当程度上，我认为美国政治在主导甚至左右着中国内部的公共议题。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中国公共空间、中国的普通民众在关心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中国政府、中共党高层现在对美国这次中期选举一些。其实我个人认为，在过去，特别是今年初以来，中国贸易战开始或者说紧张以来，中国对贸易战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筹码的关注点，就是在于美国中期选举，希望说美国中期选举能够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为中国赢得某种反转的空间。当然，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幻觉，也是一种幻想。当然我个人的观察是，中共高层似乎是希望这次选举的结果能够更多的向建制派靠拢，能够把川普的这种个人化的民粹主义化的这样一种倾向进行某种程度的收服和收敛。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不是在于民主党或者说共和党如何的来瓜分两院的一个中期选举的一个票数，或者说谁掌控某个议院更多一点，而是说中国是希望美国的政治能够更回归到一个建制派，回归到一个 正常的轨道上面。换句话说，中共
所
习惯
的
所谓的
我在这打断您，所谓的中共希望的正常，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可预期的。那么他们认为现在
的
这个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是他们没有办法掌握和预期，所以这点让北京方面非常担心。
是的，是这样。嗯哼。
是，那么吴强博士，我想继续来引述一下，这是《金融时报》他们在昨天的报道里面是这样的说的，他说美国的中期选举呢是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检验，共和党的输赢情况将决定特朗普是否会继续保持现行政策。您赞同这样的分析吗？刚刚我们的记者李毅华在报道当中也提到，实际上中期选举非常着重的都是美国本国国内的一些政策，那么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而且其次在对外的这种外交贸易政策上，总统仍然是最后说了算的人，就算国会今天变了天，能够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产生多大的影响？您的看法，吴博士？
我的看法也是基本上差不多，换句话说，中期选举仍然是内政议题为主，美国有很多更迫切的就业的问题，有很多更迫切的南美洲的移民现在可能冲入边境等等等等其他的这些问题，而中美贸易战这是一个长期的间接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其实确实很难发挥直接的作用，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试图在某些选区，在某些关键的选区施加某种影响，来进行一种巧妙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我刚才谈了，是基于一种过时的、错误的一种对美国政治的看法。
嗯哼，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今天的选举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到特朗普政府到目前为止的对华的强硬的贸易政策呢？
我觉得，无论今天这个结果出来是共和党赢掉，还是说民主党赢，那对于中国这个贸易战没有什么特别影响。然后，美国这个对中国的一个根本的决策已经发生一个变化，我相信这一点在他们两党之间已经达成共识了，无论是这个国会众议院是由共和党掌控还是民主党掌控，这个由竞争的关系变成现在一个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关系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从最近的一些表现来看，已经中美关系不光是说是从贸易战刚才讲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觉醒和反击，包括最近司法部公布的中国三起案例盗窃美国的一个知识产权，我相信在美国公众心里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随着这个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呢，这个中美之间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政策出来，让中国意识到美国确实是态度大变，而不会因为结果这个选举的结果有什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一点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呢应该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会比较好，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人家的一个中期选举的结果之上。谢谢。
好，我们稍后回来还会继续就这方面进行探讨。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许多网友有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提出问题啊。这位署名 STGY007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如果一项重大的国家对外政策没有联系性，就可能不是民主政体，而是朝令夕改、为所欲为的独裁体制。美国的中期选举不会是中美贸易战的拐点，而且很可能是新的开始，留给中共的时间不多了。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从习近平在进口博览会讲话来看，似乎还是在打太极拳，而且还提出大海之类的空话，暴露出习的本意还是想以且推且看的路数，以习迫不及待地搞一尊，在南海搞摩擦，想造是非来绑架全国人民的做法，贸易战是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妥协也难以消除长期的抗争。那么另外还有这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呢，他说美国人民积极参加投票，我很欣慰，可见年轻一代的公民意识没有被共产党留学生的污染所扼杀，共产党留学生长期在美国跟美国学生交流时都受民主无用论、专制合理论，奉劝美国年轻人不要积极参与政治，积极使用民主制度。这次美国的国会选举人民投票率高涨，这说明了美国的年轻人在面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侵略时还是坚持了公民意识。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人权的这位网友，他说看了这两年的美国观察，民主党没啥像样的政纲，只是看不起特朗普，一定要把他拿下。民主党在奥巴马执政八年留下一大堆要命的问题，共和党不想给民主党擦屁股，所以只管支持特朗普做生意。特朗普倒是一诺千金，把竞选时的许诺都尽量兑现， 现在初有成效，经济高速膨胀，但是如果短命，美国今后将会更加的撕裂震荡。而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认为美国特朗普总统指控专制独裁集权中国长期对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所以对中国进行贸易战，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实际是美国已经深刻了解到中国正在利用各种暗黑手段企图搞弱美国、搞乱美国、搞垮美国的整套计划，所以任何一纸协议，看来这位全昌的网友还没写完呢，他只提到了任何一纸协议，很有可能指的是前一阵子传出说美中方面可能就这个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消息。不过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一次的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啊，这个包括特朗普总统在之前也多次的提到说，中国方面、中国政府方面试图要来影响这次的选举，表明他们非常看重这次的中期选举。到底中国的影响力是否动摇到了特朗普总统的票仓，是否会影响这次的中期选举？我们先来看看，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周末在爱奥华州采访的这位大豆的农场主。那么这位农场主，我们要特别说明，他曾经在当地的农业局担任官员，担任研发主任，他也曾经多次的访问了中国。不过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尽管说他自己的大豆收入因为美中贸易战遭受了损失，但是他认为责任不在特朗普总统，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大豆农他是怎么说的。
针对爱奥华农民是习主席的选择，不是特朗普总统。习主席选择了大豆，习主席选择了猪肉，习主席选择了玉米。
他让你们为贸易战付出代价。
他希望将议题政治化，而不是像加拿大和墨西哥那样谈判。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没有以政治化作为反制。中国做出了这个选择，用农产品来报复。我应该生美国总统的气吗？这是中国做的决定。
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中共到目前为止的做法对于这次的美国中期选举产生了多大的效用？
我相信中国现在正在学习普京的做法，对美国的选举进行干预，只是这种干预是采取了不同方式。我们记得上一次对美国选举的干预是中国的军方基政德主导的对美国总统选举。
好的，很抱歉啊，这个吴博士的连线看来讯号也出现了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吴博士的声音。稍后我们继续尝试让吴强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就把这个接下来的发言权交给我们的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来谈一谈，中共到目前为止的做法到底对于美国中期选举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共和党的这些传统票仓吗？
好，谢谢。我觉得这个中国在爱荷华州做这个广告啊，起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作用，一个负面作用是影响中国政府的一个形象，这个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试图去干涉和影响美国的选举。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就好像你刚才接受采访这位农场主所言其实引起了这个投票民众的一个逆反的一个心理，对不对？你应该是正常就贸易层面你去跟政府间的一个磋商，而不应该去影响这个本地的一个政治，这是他们不熟悉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或者说想过度的利用这个美国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特性来试图增加自己不恰当的一个影响力，这样一个案例啊。那实际情况来说，就中国对美国政治的一个了解和影响而言呢，其实这种影响其实就好像掩耳盗铃，是微不足道的美国选民他不是第一次投票他经过民主经过几百年两百多年的一个发展，他们应该是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知道自己该支持谁，或者说该支持哪个政客，支持哪个政党，相信是比较成熟的。这次中期选举结果无论结果是怎么样，都可以表现出比较准确的表现出美国选民的这种情绪，或者说喜好，或者说对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支持。所以中国我觉得应该打消自己这样的一个不恰当的一个想干涉美国选举，或者说指望美国这个中期选举来影响中美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应该自己做好内功，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那这样子呢可能会中美关系回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轨道上来，通过正常的磋商啊，或者说其他的途径能解决一些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我们现在是否能建立与他的连线了呢？吴博士，您回到现场了吗？好，我们现在仍然没有办法听到吴强博士的声音啊，我们继续的尝试把吴强博士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想请秦伟平先生，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刚刚吴强博士您回到现场了吗？好，吴强博士，是，抱歉，吴强博士，能不能请您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啊，这个在爱奥华州的这位农民所称，那么另外呢，刚刚秦伟平先生也谈到了，其实中国政府呢，在爱奥华州所做的做法，在九月份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不仅仅是没有对美国中期选举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还起了一些反作用。吴强博士，能不能继续谈谈您的看法？好，吴强博士的电话线路也断掉了，我们继续的尝试。那么秦先生，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这个金融时报针对今天的这场中期选举，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对特朗普总统贸易政策的检验。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同样还提到了几个可能的这个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我们就来看看金融时报他是怎么样来分析的。他说这三种可能的选举结果和情况包括了，第一，那就是特朗普输掉了中期选举，并且放弃了之前的贸易政策。第二呢，是特朗普赢得了中期选举，而且变本加厉，在对华政策立场上更加的强硬。那第三呢，是中期选举打成平手，那么特朗普将会维持现状。我想请秦伟平先生谈谈，您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哪样的结果和情况，或者您觉得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
好，谢谢。我觉得这次中期选举其实对特朗普总统他所在的共和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特朗普先生无论他引起多大的一个争议，但是呢，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一个经济的利益。那美国经济在这两年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而且失业率呢也是屡屡创下一个新低。所以呢，就经济成绩而言呢，我相信很多选民对特朗普还是很满意的。哪怕有些选民他说我不喜欢特朗普，他这个性格我不喜欢，或者说某一个方面的政策我不喜欢，但是想想自己的切身利益来说，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支持特朗普。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的共和党赢得这次选举的概率会高一点。那对于这个如果赢得选举之后呢，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政策会不会有多大变化，我认为说无论这个结果是共和党赢掉还是输掉，或者说平分秋色这种结果呢，我觉得中美关系都会到一个新的一个摊牌的一个时刻，因为最忌讳或者最在乎的这个中期选举可能会有影响的中期选举呢已经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可以集中精力呢来去解决跟中国的之间的问题。我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很高明的一个谈判的一个对象了，因为你看他把所有的贸易伙伴重新去谈一次，而且基本上都谈好了新的协议，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心甘情愿好好还是不太愿意好，最终都签字了。你看最近的这个北美的两个贸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都经过多轮磋商之后签字了。那欧盟呢也是可以说是低头了，但就最后的那个签字还要再进一步的磋商。那日本呢也是表达了一个良好的一个互动的意愿，剩下的就是中国。那这样各个击破之后，中国可能就是一方面它整体实力自己谈判的筹码比美国要弱很多，另外一个美国呢可以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国，不管是贸易上面去重新谈一个对美国有利的一个条款，还是说在其他方面他可以找中国很多麻烦。那这样子的话我个人认为无论结果是怎么样，中国的好日子可能就不多了。他必须要拿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出来，要么就结城下之盟，真的切实做到美国关切的东西，不光是说降低这个不公平贸易的这个逆差问题还有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其他各个细节方面，我相信中国必须要做出切实重大的一个让步，才可能让特朗普政府满意，或者说大家就不欢而散这样子。谢谢。
好，我们现在这个跟北京的讯号仍然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今晚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跟北京的连线似乎遭遇了一些困难，我们会继续的尝试让吴强博士来到现场当中来分析他的看法与想法。不过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我们网站上面有不少的网友想要发表评论呢。继续我们来看到这位署名叫希望中国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中期选举的胜负并不重要，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坛集体的右转，这是世界的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围剿独裁政权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了。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崔崔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自由民主要自己争取，美国没有这个义务，再怎么美化自由灯塔，美国总统的任务是为美国人民谋福利， 以美国人的利益为宗旨。美国总统只能在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前提下，才会帮助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CH 王 XF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说到新拐点，那就是中国在中期选举之后的策略的变化。刚刚看到王岐山出来说话了，意欲通过经济对话来解决冲突，但估计特朗普还是会采用比较强硬的手段来进行施压。那么这一点我想请秦伟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那么也有人说，也许中期选举之后改变的不是美国对华的政策，而是中国方面必须要改变，就像您刚刚所提的，中国必须要确切的提出改变。那么这位网友提到了王岐山的最新讲话，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注意到了，您怎么样来解读呢？
我觉得像被关心这个王岐山的最新讲话，更关注的是11月1号呢，是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呢是通了一个电话，那个当时的气氛是相对比较友好的啊，也有外界各种解读了，但是最重要的是现在的中期选举让中美议题呢不至于影响这个中期选举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月底11月30号和12月1号的这个 G20 阿根廷的峰会上面，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先生呢，他们两个人呢会有一个直接的一个会晤，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非常重要那中国你一直在等这个中期选举，试图不管怎么样想影响或者不影响，结果出来之后你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中美之间的问题呢你必须要面对面去解决。当然我个人观察了这个时间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中美之间就是说比如省部级的官员也没有看到一个公开的互动，就接下来的协议是不是有密切的一个谈判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他们在 G20 峰会上这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话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那对于美国公众来说其实中美之间贸易战影响到目前为止都是比较小的，明年2019年影响可能会非常之大，因为美国可能会整个5000多亿的美元的进口商品全部加征25%关税这个影响力会比今年大很多。那对于美国公众会有什么影响？其实也有影响，今年中期选举根本看不出来今年我们知道贸易战打到现在，美国国内的物价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是到明年如果这个全面开战的话呢，美国公众可能会感觉到物价的上涨，通货膨胀的一个变化可能会对政府可能会政策会有些维持，但是中国来说公众可能会影响会更加之大，就不光是说通货膨胀的问题，可能就是失业的问题，大量企业倒闭的问题，那中国来说它的问题它的困难会越来越多。
好的，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呢欢迎在北京的吴强博士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博士，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领导一
文
你好。
你好，欢迎您，很抱歉刚刚发生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么吴博士，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刚刚的现场讨论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说刚刚秦伟平先生也提到，其实也有很多网友认为，就是中期选举之后呢，这个可能改变的可能出现的拐点并不是在于美国对华的强硬的这个贸易政策，这仍然有可能持续的进行，重点应该是在于中国方面应该要做出一些改变。秦先生认为中国必须要就这个公平贸易，就这个自由贸易的原则问题来做出一些改变，那么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呢？
现在的球其实到中国这边，我们这两天我们看到王岐山和习近平在新加坡和在上海的讲话，都在表达一种或者说在发出一种信号，这种信号实际上是在对中国国内的公众以及对国际社会同时放出来的。这种信号是什么？是中国在继续试图继续这种所谓改革开放，但是如何继续改革开放，他仅仅做出了一种姿态性的一种表达，这也是这两天我们看国际媒体的一个反应。不过从中共的一个通常的一个政治习惯或者说通常的一种政治决策模式来看，这已经是相当大的妥协，他是口头来坚持多的一经济民主主义的一种立场，但是是准备做出一种巨大的让步。我相信在过去几个月中美贸易战发生的半年期间，中国公众以及中国政府所感受到的压力是巨大的，无论是从广东省的一个外贸进出口的变化，还是外贸比如说经常账户的一个赤字，以及中共高层所发现的甚至对中国比如说社交媒体所散布的民营 经济的一个信心的不足，都对中共高层所产生的一种冲击性的效应。其实中国内部的压力远远要大于国际社会所想象的。换句话说，中国现在在 G20 之前所愿意做出的所这个峰会的到来所愿意做出的，可能比实际我们能够想象的更大。这是中国目前或者说过去一贯以来的一种政治的通常的表现，就是口头强硬，实际让步巨大。
嗯哼，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我们的秦伟平先生来谈一谈呢、啊。那么秦先生，我们提到了刚刚提到了这个有几种可能的这种选举结果和它可能带来的影响。不过也有很多人说，其实不管结果如何，我们从本质上来看，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在贸易问题上，其实他们说民主党是更加倾向于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虽然有些人指责特朗普政府所施行的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但也有很多人说，实际上民主党才是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共和党更加倾向的是自由贸易。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民主党的参议员舒默过去也曾经对特朗普总统的对华的强硬的贸易政策表达了支持，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今天不管国会两院是如何的变天，那么民主党上台之后，甚至有可能在特朗普总统对华强硬的政策上有更加的添火柴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可能？就是说，未来美中贸易战的风险其实还有可能是更大的。您的看法？
好，谢谢。那其实无论是共和党的那个掌控国会，还是民主党，大家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美国政客、政治人物所做的决策都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个站在美国公众的角度，显而易见，对中国这个贸易战也好，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对不对？你要降低这个贸易逆差，让美国可以赚更多的钱，或者说停止中国去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这样一些行为，这毫无犹豫是。就是毫无疑问是符合美国公众的利益的。如果说，哪个政客敢在这个问题上去挑战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话，其实是对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符合民意，都做出有利于美国政治利益或者国家利益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其实是国共，不是国共两党，我们讲惯了，是共和党、民主党这两党之，无论是谁上来呢，都会在中美关系上面都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调整，就是说放弃之前的合作伙伴。因为在过去的30多年，然后中美关系所谓的好的一个状况之下，美国其实支持中国发展经济之后呢，中国综合国力的确是加强了，但是在意识形态呢却是更加强硬的向外输出，然后试图还影响美国的政治，侵害美国公众的利益。这方面美国政府各种官员都在多种场合最近已经重申了。那这样子的话呢，美国无论是中期选举结果怎么样，他一定会在这个选举之后对中国政策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信号放出来。那在具体表现在贸易战方面呢，我相信必须中国要做出切实有效的一个措施来改善这样的两国的贸易关系。如果做不到，我相信美国会有其他方面整个综合方面的一个对中国的这种要求，或者说控诉，或者说围剿，这样子可能中美关系会到一个新的一个大家可能会关注的一个新冷战的一个新阶段，这样子，这是值得大家关注和警惕的。谢谢。
好，那么稍后我想请吴强博士来做一番您的看法，来谈一谈中期选举之后您对于美中关系的看法又是如何。不过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也有不少人有很好的看法。那么这位署名叫陆月度卫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像中国那样关注美国中期选举的也是很罕见的，这反而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中共口头的说法，建制派正在示威，这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赢了，川普就可以继续按部就班的来料理共产党，如果共和党输了，由于川普的支持者反对政治正确，用嘴炮中共来政治正确，是川普保持自己选民，同时满足民主党开口闭口政治正确的癖好的一个平衡方法。所以无论中期选举如何，中共都没有办法来结束贸易战。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Mark 孙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要分析贸易战与美国中期选举之间的联系，就要先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会发起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这是因为中国违反了 WTO 的规定和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 总统对于中国的贸易制裁获得了两党的共识，所以说美国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可能会对美国的内政产生一定影响。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宰的国会都是对美国民意的代表，所以川普总统的上任和他对中国的政策也都是美国民意的表达。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段生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再不制裁中共，十几年后中国 GDP 世界第一，军事支出世界第一，并且绑架13亿中国百姓与全世界民主国家作对，到时候将比朝鲜俄罗斯更邪恶数千倍数万倍。那么不过呢，也有这位署名叫郑玉龙的这位网友，他有一些不同看法，他说美国人说中国违反世贸规则，为什么不能在世贸框架下仲裁来解决问题？单方面贸易战只能说明美国人的做法并不符合世贸规则。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就刚刚几位网友您的他们的评论，您的看法是什么？另外也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就是刚刚秦伟平先生也提到了，在中期选举之后，美中关系的一个走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相信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长期的看法实际上比美国最近几年知识界和政界的对中国的看法的变化来得更早，来得更长远。换句话说，中国对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实际上是以一种策略性的看法来看待，目前的做法也是一种策略性的方式来对待。那么换句话说，中国对中美长期关系的变化是早有准备，这种准备应该说是以中国的一种所谓的长期的国力上升和中美的基本力量态势的一种变化为前提，相信中国在未来会居于一个跟美国平起平坐、相互竞争性的一种合作，这是中国内部的一个通常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来处理和中美的关系，那么在未来在中期选举之后，中期选举本身就是中国超越川普总统的具体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处理方式。那么中期选举之后，也是以一种超越现有的现任的川普总统的一个任期来看待更长期的中美关系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中共对自己所谓的一个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等等等等这些自信，实际上是以一种习近平要执政30年或者更长时间来看待的一种长期的中美关系来看待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我相信希望说所有的我们听众 VOA 的观众听众都不要忽略的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一种战略。那么一切未来所出现的比如说最近两天的讲话，其实都是策略性的。
嗯哼，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刚刚我们在讨论当中，吴强博士，我想继续一分钟请您谈谈，就是今天在共和党与民主党美国的两党对于在对中国的这种强硬的对华贸易对中国的这种强硬的贸易政策是已经是一种共识了。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迎战中国方面的这种长远的这种战略，您觉得未来的美中关系还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波动吗？吴强博士，大约45秒时间。
我相信这种波动与否或者平稳与否决定于技术上的中方或者说中美关系现在所谈的所谓危机管控，但是更长远的是对于一个长期的一个互相力量关系的一个把握，也就是谁能找到对方的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弱点。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啊，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有关于美国中期选举以及对美国美中贸易战之间的联系，还有未来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是不是有可能出现新的拐点，相关的讨论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还有在美国的秦伟平先生，通过 Skype 连线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将和您探讨的一个话题是青春靓女执掌千亿国企，国企该如何做大做强，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